今天呢，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约翰的书信。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讲了，我们已经经过很多次哈，讲约翰的书信，从约翰一书开始，到现在最后约翰三书，我们会把约翰的这个书信呢，都会今天呢会讲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三书里面，约翰三书就只有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十五节。好，一二起。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足以为此。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好了，经文不是很长，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仿佛呢有点感觉好像比较像约翰二书的一些的口吻，特别是一开始的那一节，就是那个称呼等等，跟约翰二书是比较相近的。那当然我们要讲约翰三书的时候，那肯定不能离开一书和二书来讲，那他们之间是有比较密切的一些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得来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约翰二书的基本的内容。上次讲的时候呢，大概有几个的重点。第一呢，就是真理以爱为目标。第二呢，反过来爱呢也是以真理为目标的，所以他说他们是互相为目标。第三呢，是说到爱决定了如何说真话。最后呢，就是讲到真理决定了如何去表达爱。所以我们很重视爱，当然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去爱，爱是有原则的。约翰告诉我们应该在真理当中呢去相爱，就是说爱要受到真理的规范和引导。真理跟爱呢是需要平衡的，如果只有爱只有真理没有爱的话呢，我们就会走向一个律法主义。但是如果反过来只有爱没有真理的话呢，我们就会走向自由主义。所以不能够走向其中的一个极端。我们两方面呢都需要有平衡，应该有爱也应该有真理，我们在真理当中来行爱。所以这次给大家讲的这个讲题呢，用诚心所爱，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诚心所爱就是要在真理中，去相爱，或者说是在真理中所爱，是这个意思。 那二书的时候，在约翰给收信人啊称呼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词诚心所爱。约翰三书呢，同样呢，再次呢用到诚心所爱这个词，他再次讲哈、啊、有关真理跟爱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呢，会继续延续这个主题哈、啊，就是诚心所爱的第二集。好了，我们刚刚简单回顾了约翰二书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书卷具体之间他们的内容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呢？那我们看到，其实约翰一书呢，它主要呢是强调爱弟兄呢是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流露，这个不是说你自己努力去做出来的，乃是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那接下来约翰二书就说，但是爱呢不能过了头，不能没有原则，如果没有原则呢，我们的爱就会泛滥，就会成为滥爱或者是错爱，其他奇奇怪怪的爱，所以必须要有真理来引导和规范。所以约翰二书呢，其实是对约翰一书的一个节制，就是说我们要在真合乎真理的前提底下呢去相爱。那现在到约翰三书了，约翰三书的地方呢，就会针对约翰二书的时候讲到有关啊有一些的人呢，他们接待了一些的异端，那这个行为呢是约翰呢所反对的。那接待的异端呢，就等于说在这个罪上面跟他们有份了。但是到了约翰三书的时候呢，那刚好情况反过来。约翰二书是因为他们爱心过了头啊，什么人都接待，结果呢接待了异端啊，在他们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到约翰三书的时候，情况有一点好像反过来，就是他们拒绝接待，特别是那些真的是来传福音的那个神的使者或者是神的仆人。所以在这里他要做出一些的调整啊，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人应该接待，什么人不应该接待。其实应不应该接待都是要按照真理而行，按照真理的引导来做，接待或不接待，爱或不爱，都应该在真理当中来行。那当时在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些的有野心的领袖，他们跟其中另外一位的领袖就是该有有一些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在教会里面呢，也会引起一些的影响和混乱。所以现在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外面有异端假教师的一些教导所影响，那里面呢，就是内部呢，就是有一些的有野心的领袖吧，或者是一些首领在他们当中也会引起教会的混乱，所以是内忧外患。所以约翰写这个书信呢，其实是有点刻不容缓，是非常紧急的要写这封的书信。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封书信里面怎样继续这个主题，就是真理跟爱的关系，怎样去讲这个主题呢？我们首先来看他的一个书信一开头的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呢，其实跟约翰二书所讲的非常像的。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在约翰二书一开始就是这么讲，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那在三书里面同样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有，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在这里约翰很清楚的来称该有，这位弟兄是他诚心所爱的，就好像上一封的书信他称呼那一位的姊妹，就是那位蒙拣选的太太一样，也是用诚心所爱。原文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中所爱，就是英文就是 love in truth，就是在真理中所爱。那究竟该有是谁呢，为什么约翰会对该有那么爱，以致他说是诚心所爱的呢？只是该有这个名字是蛮普通的一个名字，我想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出现过几次吧，那至少有三次。那第一次呢是在那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过啦，就是在 19章29节那里有出现的，那里讲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哈，叫做该犹。那这个人呢，是和帖撒罗尼迦的亚里达古，他们都是为保罗的一个应该是他的徒弟之类的哈，就是保罗的跟随者之一吧。那在以弗所暴动的时候呢，他们曾经也受过一些的苦哈，被人打等等哈。然后第二个该犹呢，就是在罗马书还有在哥林多前书也有提过的，那个呢就是哥林多人该犹啊，他在保罗的手下受洗的，然后呢也接待过保罗，也接待过教会的一些其他的人啊。那按照早期教父俄利根的一些记载呢，就这个该犹就是后来成为了帖撒罗尼迦的第一任的主教。还有第三个该犹啊，就是特庇人该犹，就是在使徒行传20章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个人呢，是跟随保罗最后一次，就是从希腊要到马其顿的这个旅程里面哈，他至少走到了特罗亚。那也可能呢，他是当地教会的一个代表，他把收集到的一些的捐款呢，就给了犹大境内的那些的穷人。所以按照使徒的那些的记载呢，这个的特比人啊，该犹很可能呢就是约翰三书的收信者，就是后来约翰呢把他也安立为别加摩的第一任的主教，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人哈，该犹。那这里约翰说该犹是他诚心所爱的，怎么看得出来他爱该犹呢？他在这里讲了一些的理由哈，他为什么爱该犹？因为该犹是活在真理当中哈，他是按照真理而行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爱他，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非常熟哈，常常有交往，那所以很爱他。那当然这个也有一些的可能，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他们之间的那种相熟的程度和他们的交往的程度，乃是因为他是按照真理而行啊，这个人是活在真理当中的，这一点呢能够让约翰啊去爱他。这个就是约翰看重的是他的属灵的品格，那就是说真理和爱啊，把这个约翰和该犹连接在一起。什么真理呢？是尤其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跟异端的这个谎言呢是相反的。在约翰二书和一书的时候，他们都遇到了一些的异端。那但是真正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信徒呢，就是按真理而行的。然后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呢出于爱的一个祝愿哈，他祝福这个的弟兄该犹，他怎么讲呢？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啊，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哦，这里好像也蛮世俗的这个祝福哈啊，祝你凡事兴盛，我想大家也喜欢哈，就是万事如意哈之类的这种什么恭喜发财啊这类的。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这里不是说使徒约翰好像很世俗很功利啊，说这个祝你凡事兴盛。其实这个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话，在当时呢是比较常用的一个书信的问候语吧，就当时的一个文化哈，常用的。那在这里呢，他所强调的不是前面的那个凡事兴盛，更重要的是后面那个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为什么特别强调身体健壮呢？其实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哈，其实暗示该犹他的身体有可能是不太好哈，身体不太健康，有可能是曾经患病啊，或者是正在生病。所以呢他特别强调啊，希望他身体健壮，就像他的灵魂兴盛一样。那他肯定的是他的灵魂的层面，就是灵性的层面呢是兴盛的啊，就是说很兴旺啊，但是在身体方面呢确实有软弱，所以他特别祝福啊，希望他在身体方面也可以健壮。为什么特别强调身体这方面呢？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异端的时候，他们对身体有什么看法吗？ 身体是属于物质的层面啊，所以呢，那些的异端呢，其实他们很强调所谓的灵性的层面，而很鄙视物质的层面，也认为身体不太重要了，也认为耶稣基督不可能道成肉身了，因为他们认为肉身属于身体肉身是属于物质啊，物质呢是属于邪恶的哈。不是属灵的，所以他们是很排挤哈有关身体或者肉身层面的东西。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是那既然肉身是不好的，是邪恶的，那就要不就放纵哈，要不就是轻看哈，不理他了哈。所以那个就是异端他们的做法啊，放纵他们的情欲，那身体不重要，放纵就放纵，我只要我灵性好就可以了，身体不好不重要哈，我有高超的灵性那就可以了啊。所以那个是异端他们的说法。这里约翰这么讲呢，其实也是蛮针对当时的异端的。那约翰很关心的是该犹的身体和灵魂哈两方面哈，身体啊或者是灵性方面的这个的健康。那我们也需要留意哈，在今天哈，我们也不能只是说好像只是关注某一方面，有的人很注重身体的健康不太注重灵性的健康，有的人非常注重他灵性的健康，可是呢很忽略他的身体，常常搞到那个身体呢非常的软弱，常常生病。那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体会，工作很忙，很多时候呢就忽略了自己的身体。我们服侍神的人也是常常服侍神不注意休息然后就生病。像我今天也生病了，我不是说我服侍很辛苦，乃是说有些时候我也不太注重我的身体的健康，结果呢就有些时候身体会有软弱。那我最近也去看了医生看医生不是因为咳嗽，乃是因为我去年的一个体检的报告发现身体有些不太正常的地方就是某一些的指标比较高一点，所以呢我又约了医生再去检查，结果还是那个指标蛮高的，所以结果现在又约了一个在这个月底会照那个超声波去检查。所以这个也提醒我，其实我在服侍神的时候有可能也是忽略了我自己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那个医生跟我讲你可能是常常熬夜，或者是你常常不注意休息或者你的饮食不是很定时，那到了你现在呢中年这个时候呢，各种问题呢就会出来了就会正常，以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那现在你各种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所以他提醒我你要特别留意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注重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但是到了你40岁过后各种的问题就慢慢开始出来了。那现在年轻人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特别在内地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卷大家有听过卷得很厉害卷得很厉害，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工作的时间现在常用的是三个数字就是996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才下班，然后一个星期工作6天，或者就996。其实996还不算严重的，还有比996更厉害的，你知道是哪三个数字吗？007有人答对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太知道什么是007是吗？007就是代表你是中午12点去上班，晚上半夜12点下班。然后呢一个星期7天都是这样工作的。好像这个工作时间蛮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早上起不来嘛，所以干脆选择中午的时间上班，12点到晚上12点就下班，然后一个星期7天都是这样，所以就有007所以这样呢就越来越卷身体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到很多的新闻就是很多猝死的，突然之间就出了事情那跟这个卷比较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呢是什么呢？躺平是吧？就是躺平他们首先从月光族开始，然后到星光族，然后到日光族，最后日光族都不行了，那就开始躺平了其实两个都是极端都是不好。那现在在现代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都要留意两方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同样 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去留意的。特别是一个服侍神的人，假如说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服侍神了。那假如说今天我咳嗽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办法来讲道，那还好至今还不是咳嗽得很厉害。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作为一个长者，就是约翰，他对一个年轻的信徒该有的这种的关心，他对他的爱，从他的第一句跟第二句的这个问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是很深的一个爱。所以他说该由是他诚心所爱的，这一点呢，我们真的能够从字里行间呢能够体会出来。好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从第三节开始，他就开始讲到该由他的一个见证，他为什么是约翰诚心所爱的呢？因为他按照真理来行，他有一个爱的见证，他怎样在真理当中来行出爱，这个见证是有很多人可以给他作证的。在第三节就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但留意哈，我把按真理而行呢把它 highlight 出来哈，还有一个喜乐也是 highlight 出来了。大家看到他两次都强调，第一次呢是对该有说的，是说他按真理而行，所以呢约翰呢他甚喜乐。然后第二呢他就说他的儿女们，那就代表不只是该有是这样子，还有很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也是跟随约翰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呢也按照真理而行。那这些人呢也是约翰所栽培过的一些人那他说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使徒的喜乐呢来自于这些年轻的信徒，他们能够按照真理而行。按照真理而行好像我们听起来就没有太多的感觉，好像我们都听得腻了这个字眼我们常常都说你要遵从神的话语我们要顺服，然后按照真理去行。可是你知道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按照真理而行是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现在比较平安的年代里面，我们按照真理去行呢也许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在一些动荡的一些年代里面，你要按照真理去行呢其实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一个的社会我们假如说一个社会是人人都不守规矩的话呢你会很难按照规矩去做事情的，对不对？那假如说一个社会它很守规矩的话，每个人都很守规矩的话，那你要守规矩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假如说人人都不守规矩，你想要守规矩那就很难了。那我们可能你也听过一个笑话就是在德国最出名呢就是他们的人呢是很守规矩的。所以那个笑话呢就是你看到在任何的时候马路上没有车但是还在等红灯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这肯定是德国人了。反正你望眼看去一公里之内都没有车但是有红灯你就站在那里等他们是很守规矩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每个人都很守规矩的话呢，你要去守规矩呢相对是容易一点的。但假如说不是这样，每个人都不守规矩每个人都是要买黄牛票的，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正常买票你买不到那你要不要买黄牛呢？你想守规矩那你守吧，守一年守两年你还是买不到票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不守规矩的社会里面，你要守规矩那就比较难那如果每个人都不去排队的，那你傻傻的乖乖的在那里排队，你能够排得到吗？可能你也觉得哎呀不行我本来想排队，但是每个人都是一拥而上的，那我不是像他们那样子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肯定轮不到我去排队，什么时候轮到我呢？ 所以在一个不太讲武德的社会里面，那你是很难的。在当时约翰的社会里面，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样子，所以他在他们的年代要按真理而行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家摔倒了，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很多人不敢去扶，那当然一部分是因为真的有人很冷漠不愿意去扶，但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考虑是不是担心说我扶了他就会被他讹诈，或者是说有其他的问题出现。那这个就是一个不讲规矩的社会造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讲规矩的话，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按真理而行的话，真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好了，回到经文，那当约翰听到他的儿女们，就是这些年轻的信徒们，他们每个人都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喜乐。而这个喜乐他形容是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哇，这个厉害，好像你去传福音有一个人信主呢，你会很喜乐，对不对？但是他说这个喜乐呢比其他的喜乐还大，就是说有可能比他传福音那个人信主还要更喜乐。那为什么呢？你传福音他信主，那假如说他信主以后没有按照真理而行，那可能你是会很伤心很难过，那不一定很喜乐。虽然他信主了，可是他没有按照真理而行，但是在这里这个人不但信主了，他还是按照真理而行，那这个喜乐就很大了。那该有怎样按真理而行呢？我们来看，其实下面的经文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他愿意接待客旅。第五节说，亲爱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哇，这个客旅，做客旅的人其实就是那些陌生人，就跟他不认识的，来自外地的陌生人。那这些人乃是主内的弟兄，那很多就是去外地传福音的这些布道家或者是传道人吧，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常常需要旅行布道，去各地来传扬神的福音。那约翰就赞扬该有，去接待这些的传道人。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里面没有像我们今天我们的酒店，那么发达，当时也有客店的是有，不过呢这些的客店呢通常是给那些工商往来的人，然后他们在里面会有一些色情的服务啊，藏污纳垢，就是那些地方通常是声名狼藉的，一般人不会去那些的客店，那些的旅馆的，所以传道人肯定也不会去了。另外就是传道人也没有多少的钱可以去住那个的旅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有一种的当时的普遍的做法，就是信徒他们会接待这些从外地来的传道人，接待他们吃和住，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家里面可以去布道，就是也开放他自己的家庭去布道。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对该有的称赞很重要，是基于他有这样子去做。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做也不容易的，其实我们香港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香港有一句话就是说留吃不留住，你有听过吗？那如果他愿意留你住的话，那关系呢一定是非常亲近的。那当然香港因为比较特殊，地方很小，没有什么地方去招待客人，所以留吃不留住。不过也听说，有一个尼泊尔的一个信徒，其实就是他是尼泊尔人，在香港长大的。他后来为什么信主呢？是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家里面出了一些的问题，父亲和母亲，闹很大的矛盾，所以他不想待在家里。后来呢是牧师，收留他在牧师家里住了一年，然后结果因为这一年跟牧师一起来相处，然后他就开始信主。那不容易，牧师愿意接待他一年，不是一个晚上，所以这个接待是不容易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你可以随便接待一个人没有问题，但在当时的年代里面，他接待的是基督徒，接待的是传道人，那意味着他会承担怎样的风险？你知道当时是罗马统治哈，基督徒的地位怎么样的？是很受欢迎呢，还是受逼迫？当然不是很受欢迎呢，是受逼迫的哈，地位也很低的。那这些传道人到处传道，也有可能被人抓的哈，被人打的哈。那你一个普通人，你去接待一个传道人，哇，你担不担心你会受连累啊？你会不会担心被抄家？你会不会担心被人拉去打一顿呢？有可能啊，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考虑哦。不是说你今天要收留我，家里反正有地方嘛，收留一个晚上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要冒一些的风险，你要付一些的代价。就像当年如果是犹太人被追杀的时候，你要收留一个犹太人在你家里，那你要面对的这个风险有多高，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约翰为什么那么称赞该有这一点？因为他按照真理而行，他愿意去为这个弟兄和传道人他们去付代价。所以在这里特别约翰肯定他所做的这一切，而且呢他还说不止他肯定，其实还有很多的人呢在他面前有讲说他这样做，就都证明了他这样做呢是合宜的，而且呢是应该得到称赞。所以第六节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又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那在其他的译本呢，我们可能更容易明白哈。第六节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面前见证了你的爱，你以对得起神的方式帮助他们往前行啊，你做得好，配得过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得起神的方式，以对得起神的方式，或者说以神所喜悦的方式啊，来帮助他们，资助他们的旅途和帮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旅途，这个是好的。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讲过，在约翰福音13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就是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的。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哇，这个好像是很美的一个祝福啊，因为接待客旅有可能会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啊。那我自己也曾经有一个的经历哈，我有一次去深圳看牙医哈，看牙医的时候，结果呢，那个牙医问我认不认得他，然后我有点想不起来哈，结果他跟我说，我多少年前哈去香港的时候，你有接待过我，哇，我突然想起来了，那结果呢？很奇妙哈，因为那个牙医的诊所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开的，所以他下面的那些的其他的医生呢都是基督徒，然后帮我去检查牙齿的那个医生呢，正好是我接待过他的，而他们那个诊所呢是对传道人会比较恩待哈，就是说在收费方面会比较低，而且有一些项目比如说普通检查什么的那些是免费的，所以我突然感觉到哇，我真的意想不到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想不到，但我们不是说因为要将来要怎么样得到一些的回报啊，所以才去接待，不是这样子，只是说我们应该按照主的那个的教导，我们去接待远人哈，接待这些的客旅，这个也是神的教导。我们接待一个客旅，其实就是等于接待主耶稣。好，那为什么要接待这些传道人呢？那第七节跟第八节呢都有讲清楚，就是这些传道的人，他们呢是为主的名呢去做工哈，去外出啊，对外邦人一无所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收外邦人一分钱哈。为什么不收外邦人的钱呢？其实可能有几个的原因啦。第一呢，就是不要让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误会，好像呢，我们所信的神呢不足以依靠啊。 不要让他们有这种的误会，好像我们所信的神不足以我们去依靠。第二呢，就是让他们不致误会呢，基督徒呢对自己人呢没有爱心所以呢是需要外邦人的帮助，那你自己人都没有去供应他们，不要让他们有这种的误会。第三方面呢，就是不会让他们误以为可以借着好像付一些的钱，好像就是可以立功和讨神的喜悦，这样子呢就好像是代替了因信称义，好像福音可以靠钱买来的我花钱招待你，所以我就买到福音，我就换来福音免得他们有这种的误解。所以当时呢，一般传道人都不会接受那些的不信主的人的接待免得他们产生这些的误解。那我们基督徒呢，主内的人呢就应该要去接待这些的传道人了。而接待的结果呢，就是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就是第八节所讲的。哇，一同为真理做工，你只是接待了一些他那你就跟他一起为真理做工，这个算起来还是蛮划算的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0:40-42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里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哇，这个算起来好像是蛮划算的，就是你给一杯凉水给那个小子，那你就可以得到赏赐。你给一杯水给那个先知，你可以得到先知的赏赐哇，那不是很划算吗？所以弟兄姊妹假如说我们当中有宣教士，你赶紧要用你的爱心去接待和支持他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将要成为宣教士的，那你更应该慷慨的用你的这个爱心去支持他们，这样你会得到赏赐，你得到跟他同样的赏赐你不用去，但是呢你已经跟他得到同样的赏赐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在约翰他称赞了该犹之后呢，他就举了另外一个的例子，不过那个是反例这个反例就是讲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呢，他没有按照真理来行事他没有在真理中去爱。那这个人呢，他举出来就是丢特飞这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应该是一个领袖，或者是他有一定的江湖的地位吧，他有一些的势力，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呢，他有一些的权柄的所以他为人呢也比较好做首领这里说他是好为首的就喜欢出头，喜欢做首领。所以他怎么样呢？有人愿意接待这些的传道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可能约翰之前有差派去该犹的教会的那些人，可是呢这个丢特飞呢却不接待约翰所差去的这些人。而且呢有人愿意去接待呢，他还禁止，而且呢把那些想要接待的人呢要赶出教会。那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他在教会里面几乎长了很大的一个权力。那我们也会看到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由于各种的原因他不一定是教会里面的牧者或者传道人，但是呢他会有一定的权柄和一定的权力。但是这些人如果不按照真理而行的话呢，就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甚至带来一些的分裂纷争。那在这里约翰特别提醒该犹要怎样去处理这些的事情。他说他会再来，他亲自的去处理所以第十节说的，他说他要去的时候呢，他就亲自的说他的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留意约翰没有叫该犹自己去跟他对质，或者自己去跟他发生一些的冲突我想约翰还是蛮成熟的他没有叫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很有权势的人发生直接的冲突。他只是说你做好你该做的，你按照你该做的去做，就按照真理去行，你继续去接待就好了你不需要跟他去对质什么，等我来的时候我会亲自向他提说。 而在这里呢，他写这封的书信呢，可能也是一个事先的一个提醒或者是预备吧。啊，写了书信以后就说明他准备要去了哈，就提醒该友哈，要接待他，然后呢他会去处理这些的事情。那丢特飞有哪些的错误的地方呢？我想至少有几个方面吧。第一呢，他是用恶言呢来妄论使徒还有他的同工们啊，这里约翰提到的，他用恶言来说他们。那第二呢，就是他不接待使徒和使徒的这些同工。第三呢，他还禁止呢愿意接待的信徒哈，有人愿意接待他还禁止。最后呢，他还甚至把人呢，就是把那些愿意接待的人呢赶出教会。所以这个人很多地方哈，他没有按照真理去行，没有按照约翰之前所讲的那个有关爱的那个教导去行啊。所以约翰预告哈，他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要处理一些教会里面的问题人物呢，不太容易的哈。所以我想约翰也是足够成熟，他有智慧的去处理，他怎样去教这个年轻人去应对，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会来啊，亲自的去处理。有时候我们知道，若处理不好的话呢，教会里面会发生很大的纷争啊，然后这个人呢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啊，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很多的分裂，他会造出很多的这些谣言或者是一些重伤教会、重伤牧者的话，然后呢让弟兄姊妹对牧者有看法，然后一个一个的离开教会。这种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常常会遇到的，就是你要处理不好的话，这些问题人物呢他会慢慢的发酵和发酵起来，这个问题就是从一个面就慢慢的发成一团啊，这问题越来越大，这些就是问题人物。但约翰他是很有智慧的，他要去处理啊这个事情。而且不只是像该友他提醒该友要怎么做，而且呢他也在这个时候呢，他向该友呢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可信可靠的，而且也是跟该友一样呢是按照真理而行的。这个就是在十二节里面所讲到的低米丢啊，这个人是约翰所推荐给该友的啊，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靠。那这个人呢很有可能就是把这封书信带给该友的这个人啊，就是低米丢啊，这个人他把这封书信啊带给该友。所以呢约翰呢也特别向该友推荐这个人，觉得这个人是跟他啊是同样的，按照真理而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爱的举荐啊，他举荐这个人给该友，提醒他要防备那个人，然后举荐另外一个人给他。最后我们来看结语部分，这个结语部分呢跟二叔呢也是有点相像哈。二叔也是说他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不愿意用笔墨去说哈，啊，愿意快快的见面，可以面对面的去说。当然面对面去说呢，第一也表现他真的很渴望去到他们当中哈，希望那个关系不只是透过书信哈来连接，是透过面对面的实体的这个相处和对话啊来建立。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因为在书信里面可能很多地方说的不是太清楚，因为他要处理的是教会里面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哈，这个问题人物不太容易处理的，所以呢要去到当面跟他去讲，可能有还有很多的细节在书信里面呢说不清楚，所以他希望去到他那里的时候跟他再讲清楚哈，然后教他怎么去处理。而且最后他的问安里面也讲到，他不只是向该友来问安，也向其他的人哈，那些按照真理而行的人来问安。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爱的使徒哈，约翰他那种的爱，从他的书信里面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个就是按真理而行的一个使徒，也看到他的一个跟随者哈，就是年轻人该友也是这样子哈，一个按照真理而行，按照真理去爱的一个使徒。好，最后我们也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够像该友一样，我们能够在真理中去爱，我们所有的行为呢都要被真理来规范来引导，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特别在现在一个似乎平安又不太平安的年代里面， 我们能够真的按照真理而行。我们同心来祷告。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按照真理而行，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是实践你的教导。主，求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也帮助我们真的在各方面可以去效法你，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都能够同样生兴盛。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